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十六页。我们今天从十六页经文第二行第九个字开始讲起。第二行第九个字，请看经文：虽服宝饰，而以相好延伸；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若至博弈细处，则以度人，摄诸义道，不毁正信。虽明四典，常乐佛法，一切渐进为供养中罪。我们继续来介绍维摩诘大居士他的日用平常行住坐卧，也就是他的生活情况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他虽然现有眷属，常乐远离但远离并不是说离得他们远远的毫不关心，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虽有眷属，他把他照顾得圆圆满满的，但是不会在那里操心忧虑那我们一般人不是先生在外面工作太太就在家里忧虑，他会不会交女朋友，尤其到了海外会不会有小三儿子出国了读书了会不会有什么遇到什么灾难等等，忧心忡忡所以常乐远离就是照顾的一切很好很圆满，但是没有这些挂碍所以我才举那个一个母亲在照顾她自己的小孩，说不定小孩子三个月病好了，这个母亲倒下去了，那个看护就不一样了，看护的照顾24小时，有时候比母亲照顾的还要好，因为他有医学常识嘛。三个月完了以后，又另外一个，叫一辈子从事这个这个工作，但身体健康啊，为什么？他心里没有那个忧虑挂碍所以我们了解这缘起性空所以我才特别举出来，我们父母子女都是四种因缘才会在一起的，报恩的、报仇的、讨债的、还债的，有这个因缘聚合在一起有缘千里来相会，缘起性空我们就接着继续介绍，虽服宝饰，而以相好延伸。维摩诘居士这个长者非常有地位之人，所以他的衣着那当然也要有所考究那这个衣着的考究并不是为了我爱漂亮到庄严，不是为了给对方的礼貌，为了给对方礼貌比如说你心中很敬佩的哪位师父，明天你要去见他，你一定穿得非常的整齐身上还撒点，虽然没有什么香味甚至有点臭臭的，但嘛只好撒点檀香水，对不对不是香水，檀香油比如你要去见什么总统你也要穿得很整齐尊重对方。 同时呢，菩萨他虽然为自己打扮，但不是为了美丽庄严，是为了令众生生欢喜心呢、啊。大家看呢、啊，哇，这个人很庄严，很整齐，很干净，喜欢清净、啊、所以维摩举居士虽然一样服了啊，很注意着身上的衣着打扮，但是他不是靠着身上的衣着打扮，而是而以相好言身，他的气质跟人家不一样，他的相貌气质走出来就是不一样啊。在女生那个气质，我们就会有一句话叫做哎呀，这是天生丽质，对不对啊？啊，这个男生他有另外的形容，一副相貌庄严呢、啊，令人肃然起敬呢、啊。所以，而是以相好言身，他是以自己的气质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一互相搭配，那就让人家啊非常的肃穆起敬呢、啊。那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啊。那这个，如果你静坐坐久的人，如果你又能够守患恨，那当然我们静坐不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啊，不是为了啊我为了什么啊这个相貌庄严，不是为这个，为一心不乱，一心静智双明，人所双亡啊，这才一心不乱。那我们有能观所观啊，能观之我所观之心在啊，那我叫做二心不乱。那禅定四禅八定都是在二心不乱的，他有能定所定嘛，有能所未亡，所以我们坐禅是为一心啊，而不是为了身体。但是你这个过程你身体会转变，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叫做金满不思淫，你的淫逸心会淡下来，经过一个时间累积火候，你的淫逸心会淡下来。那又有一句叫做气满不思食，你就是整天没有吃饭也不会觉得饿，不会觉得饿，为什么？肚子胀胀的，鼓鼓的，饱饱的，不会饿。但是 你碰到了吃饭了，你一样吃三碗半，为什么？你是肚子空的嘛，当然可以吃下三碗半了。但是因为你气足，它鼓鼓的。前些日子有个人送我辟谷丹啊，他那个叫修仙家的辟谷啊。辟谷就是不用吃这个人间，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个辟谷丹，他吃下去一天不能超过20颗啊！我送很多人，戒烟掉了，那个辟谷丹吃下去就会有很多气产生出来，把你肚子觉得胀胀了，不用吃饭，但是它本身它有那个，它有帮你那个补气的作用，所以你坐禅静坐久了，它肚子不会饿的。它有气，气足不是食，但是如果你不吃的话，营养会不良，因为身上你要动啊，只是因为气把你鼓得胀饱饱的，你不会饿。但你真的不吃，以为哎呦你不饿就不吃，那不行，营养不良，你还是要倒下来，不行，还是要吃啊。但是你不饿，那第三个，那就是神满不思明，你神满的时候。也很有精神，不会想睡觉，那眼睛就是利利的，蓝利的。那第二个阶段，你看，那第二个阶段还不是成就了，他就不会饿了。所以在这里，所以讲，虽复饮食，为什么要饮食？你即使是不会饿，但是你不吃，你身体会垮，没有营养，不行。但是饮食是为了这个身子嘛，而以禅悦为味。但是他不是取那个饮食的那个色香味啊， 我们先讲色香味俱全，它不是在这个，它只要摄取饮食的营养啊，来维持这个身子。而它以什么为它的味道呢？以残叶为味啊，初三天以上，它就是以残叶为食。那如果你还没有升到初三天，你在人间，你二六十中都在修这个禅定，修坐禅，你有达到初三天的境界，那真的你肚子不太会饿，因为你气满不思食嘛。但是要不要吃饭？要啊，他每天除了吃饭啊，稍微休息一下，那就是静坐，所以他还是要吃饭啊。他不能说我肚子饱饱不吃完，那就病倒了，没有营养，不行了。但是可以吃的少了很多了。那他一坐禅了，啊，禅业为食啊，离身喜乐地啊，有那个喜乐的那种受用，那种觉受啊。二禅那更殊胜的定身喜乐地。到三禅的离喜妙乐地，最乐了。四禅的舍念清净，一心清净啊。所以，那四空也是舍念清净，所以而以禅业为位。但是呢，维摩诘居士不是以四禅八定为禅业为位啊，他是以什么呢？以三昧正受。那就更殊胜了，菩萨的三昧正受啊，正受啊。所以你看，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四禅八定这四空啊，这当然比我们欲界的乐更殊胜了，它喜乐嘛，乃至于舍念清净嘛，比它更乐的有阿罗汉。辟支佛的涅槃即灭乐，极尽永安，所以佛称为叫三昧酒啊，醉在里面不肯出来了。有没有比他更快乐的？还有，就菩萨的游戏三昧乐啊，变化自在，但他内心里的苦乐忧喜舍这五种接受的没有，没有这苦乐忧喜舍啊，但是已经接近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法位了，接近了，他只是剩下那一丝啊维系的根本无明相，但已经接近了。所以菩萨的游戏三昧乐，游戏三昧乐又叫做三昧正受，那更殊胜了。那再上来了，那就是我们自信中的常乐我净，法身般若解脱。我把这常法身般若解脱各具常乐我净合起来只有三个字，大自在啊，什么都自在，心想事成，到哪里都自在，第一天宫不二境界，世事无碍，大自在啊。维摩诘居士就是这个的禅业为位，大自在为位啊，啊，那他有这种啊，你看他是承愿再来啊，他有不思议的神通道力啊。所以呢，若住博弈细处，则以度人呐、啊，啊，这个博弈细处的赌博啦、下棋啦、围棋啦这种啊，歌院呢、啊，歌厅呢、啊，戏处这个歌舞处啦、啊，歌厅呢、啊，像现在我们的电影院呢、啊、等等，这个都属于这个戏处啊，到赌博、下棋、游乐啊、表演的场所的这个地方，到那里什么呢？则以度人，在佛法里面叫同事舍啊，你喜欢啊赌博，喜欢听歌啊，喜欢。下棋他陪你啊，因为他智慧很高，一学什么都是绝顶高手啊，所以 在古印度有五明啊，五明啊，这里面有一方明、工巧明啊，大家都记得这个声明，还有这个音明，还有内明，这五明。这五明你要达到最极处，明心见性才能够达到顶端呐、啊，你才能够真正到了顶端。唯有你用你的真心学什么都到了最顶端，所以这个维摩举居士大家都喜欢跟他在一起，他就用这种同事社来见众生啊，跟他做好朋友。那受之易道不毁正信呢、啊、他碰到外道的啊，在古印度有六师外道，他可以用他的话，用他的语言，用外道的语言，用外道的他的说法来引述佛所说的这个精神跟妙理。佛所说的小圣就告诉你苦集灭道是圣地啊，讲这四出世间法的因果，世间的因果是苦啊，三界生死轮回啊，苦啊，出世的间的因果是乐啊，涅槃即灭乐啊。他讲大圣的可以为你演说圣身的缘起啊，叫你了解空性啊，这一切万法当体即空，有这个形象的产生是圣身的缘起啊。我们有情众生是业力感召的，那行业发现了我们眼前的这色身香味触法呀、啊、这色身香味触法是以如来藏妙真如性相分无尽的缘起啊变现出来的，而这个依报是随着你正报转啊。我们现在人心变坏了，堕落了，所以什么世间灾难就多，但是还不至于到了人寿十岁那个时候，那就惨了，到处都是灾难啊，每天都有灾难，人与人见面就是要互相砍杀，才开始觉悟，哎，不对呀、啊，啊，我们这种生活方式不对，太苦恼了，才开始懂得啊，弃恶向善。才从十岁一直增加到84000岁，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至于灭亡的时候、啊、所以维摩举居士能够用外道的言语、外道的说法来描述、来阐述佛陀的精神、佛法的精神啊，不容易啊！就好像我们佛法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大家还不认识佛教，所以我们祖师大德哎，就用这种方法，以我们儒家的、以我们道家的的这种阐述里面的这个法义来解释佛法啊。所以在三藏法术那个佛学词典呢，三藏法术就是佛学词典。他还没有传到中国以前，没有佛学词典了、啊，那法相名词要怎么解释？没办法呀，所以很多都用儒家啦、道家啦什么啊这种方法来解释。你看看我们中国很多祖师大德都用儒家、道家来在解释佛法，因为以前没有解释佛法的这个工具啊。后来佛学词典一样一样出来，像最近那个佛光大词典，那个真的收集得很完美，我很喜欢用那一套，那比那个。比那个其实来讲，比那个丁福宝佛学大师典好太多了啊，很详细啊。你看那现在我们在解释佛法，那当然用佛法的道理来解释嘛。所以现在真的要倡导以佛法为准，学佛就规规矩矩以佛法来学就好了啊，不需要跨越其他宗教，那是在早期没办法呀，没有佛学的注解嘛。那当然如果这个缘不具足，需要用两种宗教 啊。那当然，如果需要用两种宗教，这种人聚，因为佛无定法可说嘛。那当然，你用基督教、佛教来接引他入佛门也可以啊，啊，你啊，对不对？他是信阿拉的，你可以用回教跟佛教的精神，把他让他来学佛，叫他出三界了生死，这也很好啊。但如果这个人已经学佛了，你千万不要再把他引到其他道去啊，你会害了这个人呢、啊，真的会害了他。一心要专注才行、啊。你已经学佛了嘛？那现在佛法的资料都不缺嘛，法典都一点都不缺，都是最丰富的时候嘛，啊。完了，我有一些法相名词，有时候懒得去查字典呢、啊，对不对？啊，查字典那么厚，像佛光词典六七本，我都打电话从那个我那个办公桌有通软机式的桌上的那个电话机一按，哎，你帮我看，那个是怎么做结的？我在他那等一下，我一算都不到十秒，我查词典大概要一分钟，他不到十秒就马上跟我讲。他电脑一打资料好多，我说哦，你怎么那么多资料那么丰富？他说哇，这个是出在什么本，这个出在什么本，这个出在什么本，一打资料都很丰富啊，这么方便，你不用佛法的修行。所以那个对于还没有入佛法的，啊，他信一贯道，他信什么宗教？你要因为。你出不了三界嘛，好，我用苦集灭道，用你的教理来接引你到了佛门里面，让你出三界了生死，需要这个方法。如果已经入佛门了，千万要记得，就以佛法一个方法接引他就好，要单纯呐、啊，一心一指为佛陀，你那个信力才会非常的坚固啊，勇猛啊，这一定要记得、啊。所以在这里，受诸异道，不悔正信，啊，维摩诘居士。你看他可以用96种外道的语言，他的法义来为他们说，哦，说出了就是佛法的精神，佛法的哈、啊、这个三法印一实相义的妙理，说出来是甚深缘起的真理。你看，哎呀，这真的是辩才无碍呀、啊！虽明四点，常乐佛法呀，这个是世界稀谈。这四点，像我们四书五经、文艺、哲学、天文、地理、算命、紫微斗数等等，奇门遁甲等等，哈，这个啊，什么堪舆、风水、地理等等，这个都是属于四点世间的一种学问。佛陀在大圣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以前，不要看这些，你就一直从佛法去深入。等到你开悟了啊，那你为了接引众生，你就要去看这些啊，你才有办法以世稀谈、世界稀谈来接引众生。有的人喜欢算命呢、啊，啊，我到处去给他算命啊。那有的人他就哦，哎呀，帮你算算，哎，你这个命呢、啊，怎么怎么装，一算这么准，他说。哇，那你再过几年以后可能有些什么困难哦？他说：“那怎么办呢？”哎呀，你要多礼佛啊，多拜佛啊，参加佛七啊，参加那个拜忏悔业障啊，对不对？啊，多学习佛法，多做好事情，哎，就接引他入佛门。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你就去开始学那个，你一定受他的影响，因为那个很迷人呐、啊。啊，一算怎么知道了？什么堪舆地理，哇，还可以帮人家堪舆地理，人家还称你大师嘞，很迷人，很容易坐在名利圈子里面。所以在你还没有开悟前，不要去接触这个四点，会障碍你的道心。但你开悟了以后，是为了度众生，哈、啊，众生他的根性各个不一样，他的习性、他的喜好都不同。所以你就要接触这些四点，喜欢哲学的跟你讲哲学，喜欢歌剧的跟你讲歌剧，啊，喜欢谈文艺的、文学的什么啊，你都有办法去接引他，去舍舍他们。所以呢，虽明四点，常乐佛法。他这个四点是为了接引众生用的，一切渐进为供养中罪啊，所以。啊，这众生当时代的维摩诘居士，在那时代的 一听到他的名字，都对他是肃然起敬的。啊，所以你看看我们俗话有一句话叫做“先以假醉低”，听过没有？很诚意的，喝水都很甜呐、啊。啊，所以那个穷人一看到维摩诘居士，那个最诚的请诚意，请他喝杯水，因为他穷到连茶叶都买不起，对不对？啊，一杯清水，哎呀，维摩诘居士看那个那个态度啊，哎呀，很感动，先以假醉低，对不对？一杯都把他喝得光光的，啊，那供养他一杯水的人很高兴啊。所以你看，这一切渐进，任何一切人听到他的名字，看到他都对他肃然起敬，跟非常的爱戴，这是一切供养中最尊贵的啊！财供养、法供养、净供养啊！当然，他能够对他这么恭敬，那当然他说的话会听嘛。所以为什么讲说一切供养中这个对他的尊敬跟爱戴，这是最高尚的啊，这是 top 的。为什么他讲的话他才会听嘛？他听了以后，那就真正的法供养了。他不听，那个表面上有什么用呢？真正出自内心的恭敬，他讲了他就会听，一听从，那就是法布施嘛。这一切布施以法布施为最殊胜，那他就能够行法布施啊！啊，这信为一切道源功德母啊，信是从恭敬心而来的，这对三宝至诚的恭敬，对三宝的信心就生出来了。对三宝的信心出来了，三宝所说的话，你就会依教奉行了，才不会阳奉阴违啊！啊，我们请继续看底下经文：执持正法，舍诸长幼，一切自身邪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由诸四渠，扰益众生，入自正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圣，入诸学堂，又开同盟，入之淫色，是欲之过，入之酒肆，能利其志。好，我们请看16页第四行下段啊，执持正法，舍诸长幼，他以佛法来教化众生，如何来建立佛教的家庭？你看，要我们来建立啊，不容易啊，因为佛讲的经典范围那么广泛，而且又说到里面啊，都是有很多人都觉得佛法里面好像跟生活上有点格格不入啊、嗯。如果你自己看，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他希望你成就嘛，佛陀希望你出三界了生死啊。人天生的佛法是无可奈何，因为你还落着五欲嘛，所以只好开源讲这个人天生的佛法。人天生的佛法是方便中之方便的，三圣都是方便，为一佛生的方便，何况是人天生呢？所以我们看佛经觉得要求都很严，他叫你提升。所以我说佛陀非常有智慧，他在五戒里面，你持了五戒不要多久，你就会做菩萨戒了，你在提升了。你真正去行十善，不要多久，你就行六度万恨了。就是这样，它藏在里面，所以它的条件很严。啊，祖师大德的悲心，在希望大家真正去用功修行， 所以你看像弘一大师啊，他做这个五戒的说明，说到最后说，哎呀，我连五戒都持不好了，我什么是个律师了，他都自己这么谦虚的讲了。可见你看光一个五戒，如果严格来讲，你一位律师谈的说我连五好，弘一大师人家称为弘一律师啊，他就说我连五戒都持不好，你们怎么叫我律师呢？你就知道佛法的要求很严。所以啊，没有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很难建立啊。为什么他会怕啊？哎，我这样写会不会对啊？这样写会不会有问题啊？啊，比如说啊，这个不杀生啊，不杀生，我们学佛的人，你境界还没到，那当然，你境界到了菩萨的时候啊，啊，那当然，你看到那个毒蛇猛兽，那个蜈蚣，对不对？哈、啊，那个毒猪猪，你都舍不得杀它，因为有生命嘛。但是你还不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对不对？你只是在人尘的境界嘛，哈、啊，对不对？我可以不杀这个益鸟呢，益有益的动物啊，我不去杀鸡，不去杀鸭，这个都可以啊。但是呢，蚊子、蟑螂、拉牙、鸭肝、蜈蚣，哎呦，这怎么办呢？一下你就觉得格格有入了。所以一定要有这种智慧的人，他才可以跟你讲什么情形，他跟你开源，让你有信心啊。所以以前圣严法师，人家问他这个问题，他就讲啊。不杀生在五戒里面，在以前在佛陀的时候是指不杀人，哇，这个大家都安心了，对不对？我们不会去杀人嘛，对不对？啊，你说对不对？那就指不杀人啊，对不对？那当然他要补充了，这对你没有障碍，你当然尽量不要去杀他嘛，对不对？那对你有障碍了啊，他侵犯你了，那没办法了，对不对？为了保护你的家人嘛，保护你的健康嘛，这个无可奈何。像我们卫生几的人员，他过一个时间呢，他就会在水沟里面打那个 DDT 啊，对不对？那他要做这个事情了 啊，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是不圆满的啊，那我们心里就比较安心一点。他跟你开源哦，师父空哎，我安那放心嘛，对不对？我说哎呀，师父啊，我怎么办呢、啊？对不对？哎呀，我今天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蟑螂啊。师父，以后你要出生变成蟑螂，给他踩回去。啊，你们屌起来，是不是有些师父在讲这个莫名其妙的话了？那你说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哈，是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个大智慧人就不一样，他可以给你建立在家居士的生活准则，让你，哎，这很容易修，很容易生活嘛，很容易修行嘛。他把佛法的家庭化，所以台中联社，他做了一本叫做在家学佛，哎，是什么？好，哎，我能讲，就是建佛化家庭呐、啊，叫佛化家庭，有没有？台中联社写的，你看他就是啊，雪光老师跟那里面几位善知识，大家集合啊，集思广益，用他们的智慧写这一本，给我们做一个生活的准则，让你不会觉得哎呀，怎么？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已经造恶业一样了，心里很恐慌，很恐惧，所以让大家觉得哎呦，阿弥陀佛，好苦啊，有点怕的。他把你讲得很，让你觉得这个容易多啦，这个很容易啊。他根据那个时代的生活需要，他就把你广开这种方便之门。所以这前面在讲执持正法，他还不会违背佛法的精神，不会违背佛陀的正知正见的正法。他能够舍诸长幼，这就是建立佛化家庭啊，这没有智慧才做得来的，没有智慧做不来的。那一切自身邪偶，虽获俗利，不宜喜悦啊。他一切自身就是我们素食经营事业，像我们现在四农工商，有开公司，有做建设公司，有开工厂，有投资什么什么啊，这个电子事业的等等，这些工厂做些工厂，一切自身邪偶啊，这个就是最不容易的事情了。啊，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工厂，很多不管再大再小， 劳资纠纷，对不对？不协偶啊，还有呢，抗争，还有污染的抗争，对不对？像上次那个云林啊，啊，那个台塑他们那个什么什么又火灾了，又怎样了？啊，大家去抗争啊啊，哪个地方要盖什么的抗争，那都不协偶啊，嗯。而维摩诘居士他所经营的工厂，他的事业。上下协偶啊，上下一心啊，为什么？他愿意散财给大家嘛。他的工厂里面空气健康，对不对？阳光充足啊，大家的这个活动的面积都够啊。如果像我们现在来讲，说不定他还组织球队，对不对？有篮球场，有游泳池，有什么，对不对？空气改良啊，环境污染改良，然后啊，有受紧急救难金，有这个做奖学金、助学金啊，有些什么补助金、养老金、退休金，什么金都完全具足。到了他这个公司一上班，好像安心了、啊，到来这里就是入了安，这个一生就不用再忧虑了，很安心。日本他们的企业走这样的路子啊，日本的企业为什么那个？日本的企业啊，一进去的做到死，做到退休，因为他给你很多的保障，所以他会很尽他的力量，像爱惜，像他自己的企业一样的爱惜啊。那我们中国人就比较自私啊，往往为了省钱，什么污水、秽水，然后抠这个、抠这个，把这个人呢、啊，就像当机器这样的使用啊，也不管他啊。这个空气如何啊？有没有污染？有些什么？他不管这些，反正以赚钱为首要。这个公司就不协偶啊！你看最近报纸啊，不是有个工厂跑掉了嘛？那些员工几十个、上百人的员工啊，没有退休金，他做了一辈子，没有退休金，他跑掉了啊！那个工厂被法院拍卖了，里面的机器什么都拍卖了，所以呢，那个飙到的人。就雇那个车子什么要把那些机器载走，他们全部跳出来，这些哈、啊、没有领到半毛钱退休金的，做了二三十年的员工，他们就在那里哈、啊、拉布条，每个人都拉着保护那机器啊，希望这些机器转慢了以后他们也分一点钱，我都那么老了怎么办？这个人真的很可恶，没有想人家卖身卖了你几十年，你把这钱一拿不晓得拿到哪里去投资啊，对不对？你看那个上次不是有一个什么企业家，你看哦，这倒在了人家几百亿了，哇，政府要给他抽税，最后要把他关，他才捐个啊，才那个税金才吐个几亿出来啊，捐了嘛，不是捐了，就是交税了，交税以后大家一看，他还是带着他年轻的老太太到那个大百货公司去 shopping、哦、一买就是几千万的买。他钱呢从哪里来？车子还不是一样，千万跑车在哪里开？来世啊，哈、啊，变成猪给他吃啊，你知道？我有时想到这个、啊，就想想应该多吃几块猪肉，以示报仇，对不对？对不对？你吃对不对？他像这种真的是要生生世出世变成猪给他吃，真的，啊，倒了人家那么多的钱，然后呢，政府税又不交，然后自己在那里享乐，他当然不是了。我不是说大家去吃猪肉了，他猪也蛮可怜的，所以这些可怜都有过去生愚痴所造的恶行了，竟然感这个果报啊，对不对？那他的这个维摩诘居士，他的自身邪偶上下一心，都是会照顾他的这些员工家人，员工的家人都会给他照顾得很好，他的身体的健康，他的养老什么都把他想到了。诸位，如果你的公司是这样，你就是菩萨的公司啊，菩萨的事业了，你这个公司你就是菩萨了。有几个老板是这样想的，抠着工人紧紧的啊，希望他的老命卖了都没关系，他好就好，真的，这是很这就不是一个学佛人的表现了。所以一切自身邪偶啊，虽后熟虑不以喜悦啊。那我们如果赚到了钱， 哇，好高兴，哇，你看我这次赚了多少钱，嗯，来，哦，员工，来，你们摸财多少钱，好，哇，大家也在，哦，谁摸到第几号，哦，然后，哦，举办这个舞会，大型舞会等等，哦，你看很喜悦，然后呢，哦，你看我这个来捐了做什么，我来这个捐什么，这当然也很好了，肯捐嘛，但是我告诉你，微摩举居士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喜悦啊，他会感恩啊，当他税后熟虑他感恩啊，哎呀，感恩他的员工这么努力帮他赚这么多的钱，感恩这么多的大众来买他的东西啊，如果没有员工的生产，没有这些大众人跟他买，跟他购买这些货品，他哪里有利润呢？所以他说，哎呀，这个钱啊，啊，我除了增设了公司的设备，改善了公司的设备，然后给员工福利以外，啊，加一点，有需要投资增加一点，剩下的回馈大众啊，回馈国家，帮你保护不会被抢，不会被偷，啊，所以也不会去逃税，哎，回馈这个大众啊。要给他买东西，他广设这种慈济的站，哪里有钱急难救济做些什么，就统统去做这些，是怀着感恩的心在做啊，跟一个怀着我能够布施，你看我布施谁，那个有天差地别啊，一个是无量的功德啊，一个是在求福啊，不一样啊，求福可能会感来生的福报啊，但如果是贪心强在轨道中想，如果是一次的话，在畜生讲啊，现在畜生也已经有五星级的饭店了。那报纸讲的啊，住一个晚上好像要将近10000多块，五星级的畜生饭店、狗饭店、狗猫的饭店，那个都是过去新神福报啊，福报很大，但是愚痴啊，啊虐待员工、愚痴等等，到畜生道去想啊，所以微摩举居士。他虽获熟利，不以喜悦呀、啊。由诸四齐扰益众生呐、啊，啊，他到这个四齐是交通便利、众人聚会的地方呢、啊，啊，也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众人聚会在那个地方什么啊，生意啊，瘫痪了、啊，卖东西营运之处啊，卖东西四齐瘫痪，你看那个菜市场，哇，那个一摊一摊的人。哈，是人潮汹涌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啊，我们小时候啊，在那个人潮的地方，我常常看到有人在那里讲故事，哇，讲故事，尤其在公园，哇，人很多的地方，公园呢、啊、都在讲故事。现在好像没有了，现在有电视，有收音机啊，啊，那很方便，以前没有，都是人在树底下，我们就小时候就围在那个地方听故事，哇，他讲的，我讲的。口沫红灰，然后哎，拿了一个什么脸盆啊，什么给大家捐点钱的，捐点钱。那我们小时候没有钱啊，当他那个盆子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跑，等他开始讲了再溜回来，对不对？啊，听故事嘛，人聚集的地方啊。那我们小时候啊，在人多的地方啊，啊，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哇，开始表演呐、啊，表演武功啊，哇，表演那个很特技啊，表演相声啊，表演什么？哇，大家人潮都围起来，表演的看得很高兴的时候，他说：“嗯，我这个啊，吃了保证是长生不老啊，啊，对不对？这假别戏嘛，以别后老，我这个药，这保证好得不得了，对不对？哈、啊，你在外面买一瓶大概要1000块，我今天跟大家结善缘了，1000块3瓶了、啊，有没有？小时候才能看到这个，对，他现在的表演就是艺术啊。”那大家，我、哦、买了，做了一下子，他又开始表演了，就类似这种，啊，而微摩举居士去那里，也很有可能就是先请一些啊，这个耍戏的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好跟大家讲佛法，要讲什么啊？先以一个表演怎么样？或者你说在那个回照台上，我们就回照河上面，活在乡上啊，对不对？现在很多贤集都。没有钱出来，前几周改一个回照的盒子在上面讲，那很难聚众啊！一定是要有先有一个，哎，一段的表演以后，唱个歌什么啦，表演以后，哎，再开始跟大家讲述佛法，啊，讲道理啊。那微摩举居士 又懂得这种四点，然后又通达诸佛妙理，所以他把四法融在佛法，教化众生，利益无量无边的人呐、所以啊，由诸四起，饶益众生呐、若知正法，救护一切呀、他也什么协助治理国政，因为他深受国王、宰官、大臣的恭敬，所以这个国王、宰官、大臣都很乐意接受他的劝告，所以他就入诸政法啊，等于是当行政院顾问或者总统府顾问这种性质，来协助他治理国政啊，真的救护一切。我们常常讲衙门啊，宫门里头好修行，那是一点都不假。昨天我在我父亲回罗东回罗东下午带他回去，晚上带他回来，他在经过我们宜兰，一看到那个一大片的那个绿油油的田地啊，飘过来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他就讲了，他说哎呀，我们宜兰的人很感念陈定南县长他以前当我们宜兰县长的时候，那王永庆先生他要在我们宜兰做六亲那我们宜兰是个盆地它三面都是山，前面是海那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污那个晦气一排出来，我你那个烟排到哪里去？一定这是一个盆地里面嘛，那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空气污染。那我们那个盆地前面是个好像那笨斗口那个笨鸡口，前面就是大海。如果那个污水流到大海，那个有毒的晦水排到大海，鱼都没有了我们宜兰苏澳那有个，那可以说是一个小的鱼米之乡真的，现在鱼比较少了。我小时候小学六年级你看看我都骑脚踏车从我们罗东骑到南方澳，蛮远的我去那里做什么呢？捡鱼，你知道 Q 鱼现在你们想怎么有 Q 鱼不是钓鱼，怎么有个办法捡？当然有因为他们的船上那个船靠岸了，哇，整船都是鱼，尤其是那个灰灰那个金鱼，那个鱼量丰富的时候，他们要从船上那个船上挑到那个鱼场，一堆像山一样那他在挑的过程掉到地上都可以捡，那都可以捡那想说小的想到小时候也实在有点现在都在忏悔，对吧？那万一我迟到去了，人家都已经挑到已经堆成一山的鱼了，对不对？一山的鱼了那路上没有了，因为它已经单完了嘛，那糟糕了，总不能空水而归吧。我就走到那一堆那里，用脚把它一踢，踢到旁边去了。那是路上，那这再走过来又踢掉，踢到一只又踢到那里去了。那是外面的，那一堆你不能碰哦，对不对？那没有人看到踢出去，那就可以合法的，那是合法的。那然后要捡了几只再回家了，对不对？我们那个宜兰有这样的鱼米，现在因为鱼都被抓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个小鱼米之乡，如果我们那里开了六千了，一定完蛋了。一定完蛋了，所以我们现在宜兰人呢，对那个陈定南县长非常的怀念的。他跟王永庆这个坚持的反抗，王永庆用各种压力，他坚持的挺，因为他民选县长，他也不怕。结果他们在电视里面讲话，讲到王永庆气起来，我看那个电视赶快关掉，他可能三字经都吐出来了，骂他，骂那个陈县长，那电视就关掉了，切掉。我们宜兰人很佩服他，那。好的县长，好县长，或者说我们那几十万的人都要去吸那个坏空气。